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5月23号，公元2006年7月18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上千人轻信谣传，仍聚集在安都塔尔寺等待达赖喇嘛。西藏代表在加拿大文化节中获特殊代表荣誉奖。西藏足球队成功进入北美洲决赛。西藏发生泥石流导致交通中断。中共即将在西藏玉树开建机场。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近日在西藏安都一带传言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返抵安都故乡，并将参访塔尔寺，消息一传出，立即引发上万多名西藏农牧民蜂拥前往安都塔尔寺拜见达赖喇嘛，当地政府便出动武警维持秩序，而事后证实这只是有人故意散播谣言，但是仍有很多藏人轻信谣传，不肯离开塔尔寺。根据设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报道，从上周五14号开始，听到达赖喇嘛将前往塔尔寺朝圣的西藏农牧民们，连接不断地涌入寺庙附近。当局介绍说，人数大约有上万人之多。当证实达赖喇嘛目前在居住地印度北部达仁斯拉时，大批藏人在上个周末失望地离开了塔尔寺，但是截止昨天17号，仍然有上千名藏人不愿放弃希望，停留在塔尔寺等待拜见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塔尔寺的外国游客表示，由于当地藏人居住在世界偏远地区，无法确定传言是否属实，甚至听不到外界电台的报道，他们不相信中国的新闻报道，就亲自踏上数天的路程前往塔尔寺，希望能拜见至尊达赖喇嘛。另据外电报道指出，面对数以万计的西藏农牧民涌入塔尔寺，当地政府赶紧派出大批武警部队赴塔尔寺周边维持秩序，所幸并未发生牧民与武警冲突对抗的情形。目前中共官员和武警都已经离开了塔尔寺，最后一辆中共警车也于昨天16号在处理完当地的安全秩序后离开了塔尔寺，但是仍有上千多名藏人停留在塔尔寺，当地警察就在塔尔寺附近暂时建立了一个安检站。针对达赖喇嘛前往塔尔寺朝圣的传言，位于印度北部达仁斯拉的西藏流亡政府指出，达赖喇嘛现正在达仁斯拉住所闭关进修，医生建议他要多休养，因此取消了原计划本月访问法国和芬兰等的各项行程。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代表在加拿大文化节中获特殊代表荣誉奖，下面请听果奔家的详细报道。
加拿大帕里维尔地方西藏青年会成员王康仁南米近期代表西藏参加了在加拿大安大略省举办的名为延安和民族文化节，并获得了该文化节特殊代表荣誉奖。根据西藏帕语网站消息，来自加拿大巴里维尔城市和福金阁区域的民族代表在这次延安与民族文化节中向世界人民介绍了各自民族的都特文化和传统习俗，得到了加拿大和各国游客的极大关注与欢迎。消息指出，来自各地区和民族代表在文化节中向与会者展示了各民族的服装，介绍起独特的文化和传统习俗等，相互间进行了激烈有意义的对比赛，争夺2006年巴里维尔文化节特殊代表荣誉奖。当时年仅17岁的西藏代表王康仁南向民众详细介绍了西藏的现状和西藏人民争取自由的决心等，得到了所有与会者的欢迎和支持，并荣获了2006年巴里维尔延安与民族文化节特殊代表荣誉奖，这也是西藏代表首次获得这个荣誉。加拿大巴里维尔地方西藏青年会成员王康仁南还向民众详细介绍了加拿大庞巴迪商业公司不顾藏人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支持中国参与西藏铁路的建设，破坏西藏文化。他还说，加 加拿大庞巴迪商业公司的这一决定将对西藏的人权和环境以及社会文化等方面带来破坏和危机，因此他呼吁加拿大民众能够支持西藏问题，向庞巴迪公司施加压力，要求退出与中国的合作。
请继续收听新闻。美国西雅图城市中从本月14号开始举行了为期三天的全种族杯足球赛，依据北美洲境内的32个国家的种族代表组成的足球队参加了这次比赛。当时有移居在北美洲的21名流亡藏人组成的足球队在比赛过程中以优异的成绩和高尚的品德成功赢得了北美洲决赛权。根据美国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和西藏足球队成员托颠次任向本台介绍说，从开赛以来，他们先后同4个国家的足球队进行了比赛。本月14号，西藏队在对日本队的比赛中以0-3输给日本队，15号同韩国的对赛中以3-1的成绩取胜，16号上午西藏队同尼泊尔的比赛中以2-0赢得胜利，16号下午同坦桑尼亚队的比赛中以0-3输给对方。西藏队4战2胜，加上比赛期间遵守各项纪律，保持优异的道德素质和斗志精神，最终赢得了北美洲决赛权，进入了16强。在决赛开赛后，西藏队将于本周六22号同俄罗斯队进行比赛。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发生泥石流导致交通中断，下面请听果本家的详细报道。
位于西藏林芝和昌都交界区的仁武道察隅县的公路，由于近日连续下大雨，发生严重的泥石流，造成交通中断。根据中国媒体新华社拉萨消息，上周日16号，位于西藏林芝和昌都交界区的仁武道察隅县的公路因为连日下雨引发山洪，造成严重的泥石流，冲毁路基长60米、宽6米、高3米，泥石流体积达1080立方米。据了解，察隅县地处西藏东南部，林芝地区东部，为西藏的边境县之一，面积31659平方公里，总人口约20000多人。然察公路是进出察隅县的唯一公路，目前西藏交通部门已经开始进行公路抢修。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国政府将在八月底在海拔4000米的西藏康区玉树巴塘乡开建一座称之为西藏三江源的机场。根据大公报消息，西藏三江源机场主要航线将连接西宁、格尔木及拉萨的机场，机场总投资额是4.8亿元中国人民币。机场设计机型为空巴 A319， 跑道长3800米，宽45米，候机大厅共1600平方米，站坪为2个 A319 机位，预计到2015年，旅客的人数将达到8万人次。三江源地区处于西藏高原腹地，位于西藏玉树、果洛、海南和黄南等区域，平均海拔4000米，是黄河、长江、澜沧江的发源地，被誉为亚洲水塔。玉树当局认为，三江源地区地形复杂，机场建成后会弥补起不在西藏铁路沿线的遗憾，促进三江源生态保护工程的顺利实施和当地旅游、经济等各项事业的发展。但是目前，位于高原腹地的三江源随着全球气候的变暖，冰川雪山逐年萎缩，众多江河、湖泊和湿地缩小、干枯沙化，水上流失的面积仍在不断扩大，荒漠化和草场退化问题日益突出。近几十年来，由于来自中国各省市地区的汉人移民数量不断增加，导致西藏三江源区域长期的滥垦乱伐，使大面积的草地和近一半的森林遭到严重破坏。 珍稀野生动物盗猎现象严重，从不间断的黄金开采以及冬虫夏草的采挖现象也经常发生。受威胁的生物物种占种类的 20% 以上，远高于世界 10% 到 15% 的平均水平。针对上述严重的情况，中国政府为了不引起全球的关注，近来在西藏加大展开环保工作，以开展三江源环保建设项目为名，计划在当地大规模开发水电和矿产资源。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果文家介绍的德荣泽日顿著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宗教。
吃松德赞的母后柴邦撒验证声明，佛教密宗这样做事西藏人民所不允许，也是接受不了的。因此吃松德赞迫于母后的压力，只好把他由派往印度学习密宗学成归来的南卡宁布等无依青年僧人流放到不同的地方。当时吐蕃朝廷中本教势力占优势，据史书记载，有一次在桑耶寺依经的几个本教徒在斯内沙出生祭祀仪式遭到了佛教僧人的抗议，佛教徒向藏王请求集体离去，此事成为赤松德赞灭本的好机会。于是藏王采取了一种非常巧妙的措施，让佛教徒和本教徒辩论和必法术一定取舍的办法，这样可以名正言顺地实施他早有预谋的新佛灭本政策。公元759年，在王宫里组织了一场佛教和本教大辩论和大必法术会，藏王亲自参加，佛教代表以几乎为首，本教代表以想入无尽为首。辩论的双方表帮自己诋毁对方，但赤松德赞早有心有成竹，宣布佛教有力取胜，本教无力失败，禁止本教传播，下令所有臣民一律信奉佛教，不准信奉本教，把本教经典全部收集起来，或销毁，或者埋藏在桑耶寺一座黑塔下。藏王给本教徒们三条路选择：一是改信佛教，二是放弃本教成为纳税公民，三是不愿改姓和放弃者流放遍地。当时改宗佛门的不少，其中正巴南卡等著名的本教大师都改姓佛门，但他的改宗时已准许他可将大量的本教经典埋藏地下为条件，这为保存本教文化和后来弘扬创造了条件。不愿改宗的本教徒大多流放到多康，本教势力从卫藏湘雄转向多康，多康地区传播本教时间早，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都比较牢固，而那里的佛教势力很微弱，甚至有些地区根本不知道有佛教。更为主要的是，由于多康远离藏族首都拉萨，朝廷中的佛本斗争风浪波及不到这些地区。达玛武东赞死后，两个王子正位在卫藏安多地区的内战四起时，康帝相对处于平静，这正是卫藏湘雄等地的本教徒们带着一部分经典逃亡到康去加绒的主要原因。本教史书中说，自智公赞部灭本以来，遭受迫害的本教徒，特别是被赤松德赞流放到康去的教徒们，他们从湘雄卫藏等地带着经典逃亡康巴地区，最初居住在严冬秀兴，后来得到当地首领和群众的信仰，逐步扎下根来，并开始建立寺院，发掘灭本时埋入地下的经典。流放和逃亡康巴地区的本教徒们，他们为了弘扬本教，在异地他乡勤奋修炼。
以上听到的是由果本家介绍的德荣泽日顿著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宗教，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迪基姆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